俄罗斯升级核威胁，疯狂星期三恐怕宣战，美国发严重警告。习近平露面破传言，两名将军接连失去权力，释重大整肃信号。 Google 吹哨人话 Google 帮拜登击败川普赢大选。金里奇预测话，共和党将赢众议院20至70席位。奢华旅途新玩法，瑞典公司2024年推出空中邮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的心腹梅德韦杰夫9月27日向乌克兰和西方发出新一轮核威胁，当日被俄罗斯视为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前奏的公投进入到最后一日。据多家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表示，假如俄罗斯被逼到极限，他们有权动用核武自卫，并强调这个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普京已经宣布9月28日公投后一日关闭边境，而且可能同时会对乌克兰宣战。梅德韦杰夫还大胆预测，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核武，北约军事联盟不会冒风险直接干预。而今日会不会成为普京的疯狂星期三，大家都在这里关注。西方国家已经表示，俄国的公投是假公投，乌克兰人被枪逼住去投票，所以他们不会承认公投结果的合法性。北约和美国目前没有公开详细说明他们将怎样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核威胁，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月25日表示，华盛顿已经向莫斯科表明，如果俄罗斯够胆这样做，将面临灾难性后果。目前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克兰正在为俄罗斯可能进行核打击做准备，但他表示威胁俄罗斯的责任在于有核国家。现在各国非常认真地对待俄罗斯的威胁，而只有4艘核潜艇的法国已经出动了3艘准备应对。时政专家张天亮在节目中亦提到，一些航空爱好者发现美国已经派出了美国最稀有最独特的眼镜蛇飞机，这个飞机全美国只有3架。而眼镜蛇飞机的主要用途就是监视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迹象，就是是否使用核武器。如果使用，眼镜蛇飞机马上就会发现。同时美国现在的态度亦很强硬，美国通过渠道正在告诉俄罗斯，如果使用核武，后果是很可怕的，普京可能面对斩首行动，或者俄罗斯可能面临核武报复。日前霍士新闻的肖恩对川普进行了采访，川普表示美国政府对美国对手的斩首行动是很轻易做到的。川普表示，他执政的时候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他和当时的阿富汗副总理巴拉达尔对话，川普对他说，如果塔利班领导人不听话就抹杀他。主持人肖恩汉尼问川普，你是不是曾经跟他说我确切地知道你在哪里？川普回答说，没有，我只是发了一张他家屋的照片给他，并且跟他说你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俄罗斯不单止升级了对西方的核威胁，还对亚洲国家进行威胁。27日，俄罗斯逮捕了日本外交官，说这名外交官从事了间谍活动。这个外交官当时被蒙上双眼，按住头部强行带走，甚至接受了非人道调查审讯。这个举动引起全世界哗然。日本外务大臣林芳表示，根本没有所谓的从事非法活动，他在媒体前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俄国为这件事道歉。蓝述评论说，俄罗斯逮捕日本的外交官实际上是对日本的赤裸裸的外交挑衅， 同時呢，俄羅斯亦希望通過呢種方式變相咁向中共喺亞太地區嘅擴張給予一種姿態性嘅支持。就喺習近平一度隱身十日，引發政變傳言四起之後，27日習近平喺北京展覽館露咗面，依個似乎亦破除近嚟同佢有關嘅各種傳言。但隨同嘅高官中，獨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除此之外，引發外界關注嘅係中共日前公布嘅二十大名單中，中將司令尚宏突然被取消二十大代表資格。外界分析，依個係二十大之前軍方再度釋放重大整肅信號，各種跡象顯示二十大後風暴更猛烈。中共新華社27日報導話，習近平當日前往北京展覽館，參觀了當日開幕的《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除了習近平，中央政治局六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沪寧、趙樂際、韓正全數亮相，還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等人都出現。顯然這些都是中共的權力核心，但是值得關注的是沒有提到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習近平公開露面之前，9月25日中共官方公布出席中共二十大的代表名單，其中有四人被取消代表資格，包括中共軍方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航天系統部司令尚宏。現年62歲的尚宏是中將軍銜，他曾經是中共19屆中央委員，曾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主任，出任過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等等要職。而中共軍方和武警部隊8月15日公布出席二十大的304人名單中，其中包括尚宏，但在9月25日公布的二十大名单中却没有了尚宏。至于他被取消代表资格的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更为 QK 的是，就在尚宏被取消二十大代表资格之后，9月26日由汪洋主持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上，中共军方少将、弹药和无人机专家钱立志突然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原因亦不明。中共二十大前，中共军方人事变动频频，近日习近平晋升了一名上将，是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这个显示王强已经接替李乔铭任北部战区司令员，这个是今年中共军方第二次晋升上将，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至少晋升了68名上将。而9月21日，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和他提拔的魏凤和没有出席，而早前被罢免的原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却意外在会场现身，还坐在第一排。有分析指出，李乔铭很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上进入中央军委，并可能成为军委副主席之一，进入政治局。网评人江心哲分析说，被罢免的李乔铭意外现身，是因为将官员先降职再升职是共产党的作风，先投闲至散之后再升任重位。他还分析，习近平隐身长达10日之久，或者是习近平身体欠佳，或者是假扮欠佳，可能指的是回国之后疫情例行隔离，而不是被软禁或者失势，目的离不开四个字：引蛇出洞。而上面我们提到的两名军中将领被取消权力很不寻常，专家普遍认为中共二十大前后，习近平可能会再次通过打虎来为自己立威，同时向反习势力发出警告。而近日当局已经对政法系统释放出空前的整肃信号，
孙立军
政治团伙6名政法府接连被判重刑。对此，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日前在他的节目中分析，二十大之后中共党内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马上就要到来， 張天亮教授認為，可以肯定習近平為了連任，在二十大之前可能會同各個派系達成妥協，但依個不過是權宜之計。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必定會強力反擊，以樹立自己的權威。Google 有權決定美國公民睇到邊啲內容，同埋唔會睇到邊啲內容。依個引起人們嘅憤怒。從 Google 高級工程師泄露嘅文件證明 ，Google 依個科技巨頭利用審查制度、黑名單同埋機器學習算法，正在推送極左派新聞，影響咗大選。2019年8月 ，Google 高級工程師扎查瑞·福海斯披露了950頁的內部文件，而這些文件是 Google 影響大選的證據。2021年，福海斯出版了一本書。福海斯說，2016年川普的當選是分水嶺，他經常聽到 Google 同事談論川普選上是有多不公平，要怎樣抵制川普和全球範圍內的民粹主義。就連 Google 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在公司全體會議上亦會說，我覺得這次選舉令人心感不快，我知道你們中間的很多人都是這樣。 Google 全球事務副總裁肯特·沃克表示， Google 必須確保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不要崛起。 Google 高管和員工採用了各種策略來推選希拉里及屏蔽對他不好的新聞。維基解密的郵件顯示，克林頓的競選團隊讓 Google 的執行董事長艾里克·斯密特起草了一份競選計劃。福海斯在公司內部文件發現，任何支持川普和反對希拉里的內容都被貼上了假新聞標籤。而就在 Google 實施了一系列行為之後，希拉里還是輸了給川普。2019年保守派媒體真相工程公布了 Google 高管曾鎮內被偷拍的短片，他當時直言不諱地說，目前 Google 正在嘗試訓練算法，希望能夠模擬出一種可能改變川普2016年大選結果的工作方式。2018年的中期選舉時，川普在推特上稱在 Google 上搜索川普新聞時出現的全部是假新聞，而《華爾街日報》亦測試了 Google 的搜索結果後發現 ，Google 的搜索結果對候選人不公平。搜索數據顯示，在 Google 的網站流量百分比排名中，最低的10個網站中有8個是保守派網站，其中包括布萊巴特新聞、霍士新聞、每日來電、聯邦主義者、每日電訊報、華盛頓觀察家等等。而所有排名前十的網站大部分來自自由派媒體或左翼媒體，而中間派媒體亦排在左派之後。據美國行為研究和技術學會的心理學家羅伯特·埃普斯廷表示，通過帶有偏見的搜索結果，它能夠影響 20% 的搖擺選民，在特定年齡段中甚至能夠左右 80% 猶豫選民的決定。觀眾朋友，你覺得現在的搜索引擎有沒有在度左右你的生活和言論？你有百分之幾多還信任這些社交媒體？亦請你在評論區留言給我們。隨著11月中期選舉的臨近，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預測，今年共和黨的紅色浪潮將超過樂觀主義者的預期，共和黨人將在眾議院贏得20至70個席位，在參議院將贏得3至7個席位。9月26日，他在霍士新聞節目採訪中說，民主黨執政的失敗令選民感到憤怒，而這個將轉化為選民把票投給共和黨。他說，我認為當美國人面臨街頭犯罪的時候，當他們面臨油站的價格、雜貨店的價格時，還有美聯儲不斷提高利率、公司開始裁員的時候，最後他們投票時會說這個行不通，他們會投票反對民主黨，這個亦就意味著他們投票給共和黨。 此外，金里奇指出，民主黨的瘋狂教育政策有利於中期選舉的共和黨人。金里奇還說，現在美國大約有2000萬個家庭無法支付電費，還有多少人將面臨斷電？他披露了一個驚人數字，他認為這種狀況將使美國人抵制民主黨。不過亦有很多共和黨人對中期選舉產生懷疑。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上個月還在這裡唱衰自己的黨，說共和黨人可能無法贏回參議院。他說共和黨候選人質素存在問題。據消息說，絕大多數獲得中期選舉提名的共和黨候選人得到了川普的支持，距離中期選舉11月8日只有6個星期，而拜登在經濟上很難得到美國選民的支持。ABC 新聞、華盛頓郵報一項新的民調顯示，74%的美國人認為經濟狀況不佳，84%的人將美國經濟描述為最嚴重的問題，這個可能是對拜登經濟政策的反應。根據這個民調，74%的人將通脹列為中期選舉前的第二擔憂，62%的人將墮胎列為第三大擔憂。民調還顯示，共和黨在處理經濟和通脹的核心問題上明顯領先，這個對以微弱優勢控制參眾兩院的民主黨人來說不是好兆頭。在海上的遊輪你聽得多了，那空中遊輪呢？瑞典公司海洋天空 Ocean Sky 準備在2024年推出旗下空中遊輪的第一趟旅行。空中遊輪會帶住16名乘客和8名機組成員從挪威飛到北極。這艘空中遊輪有2100平方公尺大，升空動力是巨大的含氦空氣艙，總共36個小時的行程。遊輪有專門的套房和廚師，賓客可以在機艙享受美食。停靠站點設立在北極，乘客呢可以去散步、滑雪或者游泳。當然，如此奢華的體驗票價格亦不菲了，單張船票是$205,000。空中遊輪因為以氫氣為升空動力，比起傳統飛機和遊輪，這款空中遊輪的二氧化碳排放少80%。如果空中遊輪真的能夠造成並且普及，有分析說可能會成為交通的新里程碑。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